好，我们大家能够方便的话，能不能往前坐？好，我们等小朋友散掉。好，可能有点时间。我们教会因为有一半的是孩子，所以那个唱完诗歌就一半的人不见了。好，一个事情报告，就是有那个方舟小雨，好，如果大家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这边有，好，就是教会的 newsletter。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好，那我们今天就暂停一次，好，成人主日学我们暂停一次。那么我们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我们能够请到刘志雄长老在我们的当中我想大家对刘长老都不陌生我们也看过他的空中主日学，我们也看过他的书，我们也参加过他的特会，我们都得到很多很多的教导跟很多的启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调转很多的时候我们走的好像迷失掉了，那神也给刘长老有这样的恩典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校正我们在神里面的这些 focus。 那我们也感谢主在Fremont 的Community Church 也有弟兄姐妹一起过来这是张传道跟凯兰他们夫妇我想很多人也认识他们，因为在好像是七八年前吧，有一次我们办在一个退休会里面，我们特别请他做家庭的一个退休会那我们在那当中等于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夫妻之间的一个充电那个营会，大家都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今天他们都在我们的当中一同来敬拜神。那我就不多讲，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长老。
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怎么一直有那个很奇怪的声音？找到了以后，
对啊 ，good。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可不可以大家帮忙一起念？一二三。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是因为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儿兄的，也是如此。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奉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愿意把我们心中最深的感谢、赞美、爱戴都献给你，因为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我们称颂的。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享受你的恩典。我们也相信，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你要向我们扬脸，你要对我们施恩，你要把你的宝惠师赐给我们，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愚顽人得着智慧。但愿早晨我们有耳可听的都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何等的渴望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能够结实百倍，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你的荣耀。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Amen。 如果你读过约翰一书的话，你大概会注意到约翰一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一个非常清楚也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 fellowship， 交通团契。一个人要能够跟主有好的交通，就必须活在生命的里面，必须交通在神的光中，也必须在神的爱的里面。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告诉我们的重点。真实的交通不是大家坐在一起你好我好他好，不是吃吃喝喝，那不叫交通，那个叫聊天，那个叫同乡会，那个叫俱乐部。真实的交通必须是根据神的生命，真实的交通必须是根据主的光，真实的交通也必须是在神的爱里面，那才有真正的交通。那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只有借着真实的交通才会有丰富，才会享受在基督里的恩典。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可怜到一个地步，他是跟神也没有太多的交通，跟人更没有交通。因为你在教会久一点，你就知道你跟人家交心最后就变成没心，你拿热脸很容易贴到别人的冷屁股。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好多好多让我们受到伤害的事，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久了以后都练成了一套滴水不漏的金钟罩的武功，见到谁都是有说有笑，你好我好他好，但是我里面真实的光景你是绝对不知道，你也不可以知道，因为省得很多的麻烦。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没有交通的基督徒是永远长不大的基督徒。因为神设计的救恩是我们必须在交通的里面一同明白神的爱长阔高深。所以约翰一书，老约翰花了两章的时间告诉我们什么叫交通，怎么学交通。 那到了第三章呢，从第三章开始到第五章，老约翰告诉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 sonship， 儿子的名分。怎么做儿子？什么叫做做儿子？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女，这一个伟大的真理的话，基督徒活在地上就好像一个拥有了千万财产的乞丐。在台北几年前有一个乞丐过世，这个乞丐几十年住在一个巷子里面，搭着别人的房子盖了一个小小的违章建筑，一个可以把他自己藏起来的一个小房间。他死了以后，人家发现在他那个小房间里面有超过几百万的金子现款。最离谱的是他有一个箱子，是当年他从中国大陆逃难逃到台湾留下的一个箱子。箱子里面有什么呢？箱子里面有一些杯子，瓷器的杯子，还有几个盘子。别人后来发现有的杯子是明朝的，有的盘子是清朝的，随便哪一个他都不知道吃喝到什么地步。但是这个可怜的乞丐，祖宗留下的东西往那一放，每天外面要饭，要回来的饭钱了，存的钱不知道怎么办，存起来一辈子过这种日子。你不要笑他，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把天上地下一切的福气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阿们。有没有这回事？有哈，听清楚哦，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请问你，你有的东西比那个乞丐如何啊？多还是少？多哈。你有了这么大的福气，为什么你活得像个乞丐呢？奇怪吧？今天你看基督徒大部分的生活，哦，主啊，怜悯啊，哦，主啊，求求你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儿子。我们不知道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福气，我们不会去支取。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富。第一节说，你看，你们用的这个英文 version 不是太好的 version， 我不知道是什么 version， 但是它不好。哎，你们如果可以找到 Dubby 的 version， 找到 NASB 的 version， 或者找一些好一点的 version， 我会建议你们换一下。因为原文里面第一节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 behold， 看啊，注意的看，定睛的看，不得了啊，兴奋啊。你们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干过这种事？你带他出去啊，他突然之间就，爸爸你看你看你看，有没有？有哈。他叫你看什么？ 玩具，还有呢，还有呢，狗狗，有没有？有没有？我儿子还会叫我看什么，你知道吗？小虫。哦，他走走，哇，爸爸，你看，你看，你看。他兴奋不兴奋？他兴奋得不得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好美啊，他觉得那个好稀奇啊，他觉得这个好棒啊，他才叫你看，对不对啊？他不然不会叫你看的嘛，是不是？老约翰在这里啊，老约翰已经老得都不行了。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老约翰写约翰一书信的时候，应该是他什么年龄呢？九十几岁的人哦。哎，你看过九十几岁的人兴奋吗？啊？我告诉你啊，人老很伤感情，你知道吗？很多人还没有九十几岁，我们家一个十九岁的小孩啊，哦，走路这样子，哇，一副老学究的样子，然后跟他讲什么事情，啊，日光之下。哇，我们简直昏倒！我说，一个十九岁的小孩，你们老成这个样子，好像没有东西让他兴奋一样的。弟兄姊妹，老约翰九十几岁了，当他写信给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让他里面兴奋啊，这个东西让他里面觉得，哇哦！怎么有这么精彩啊？怎么有这么棒啊？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读懂了没有？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读圣经是很兴奋的事啊，是很有味道的事。但是我们大部分读的时候就，你看，你看，要死不活的，你看，好像没看见一样。老约翰真看见了。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谁赐给我们？父啊，父啊，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我发觉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对主耶稣还有一点感情的，但是对天父很陌生的。我怎么知道他们对天父很陌生呢？就你听他祷告，他都不太会叫天父啊，这个阿爸叫不出来的。他们叫爸爸像什么呢？他们叫爸爸就像我刚结婚的时候叫岳父爸爸一样啊。叫了没有？叫了，味道对不对？不对啊，里面没有那个感情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对主有一点感情，但对天父没有感情啊，根本不觉得天父跟我们很亲，不觉得天父很宝贵啊。哎呀，弟兄姊妹，你今天可以啊，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叫上帝做 Daddy 阿爸，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不稀罕哈，没什么啦，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如果知道亚伯拉罕跟上帝关系怎么样？很好啊，不错哈。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什么之父啊，对不对啊？属灵的伟人，对不对啊？请问你，他有资格还是有胆量敢叫耶和华父吗？有没有？没有。哎，哎，那摩西呢？摩西是神的朋友，对不对？ 摩西是在耶和华的家中全然忠心的，对不对啊？哎，摩西伟大吧？出埃及过旷野是谁啊？谁带他们的？十诫是借着谁带给神的百姓呢？摩西啊，行神迹奇事的是谁啊？神借着摩西，对不对啊？摩西是以色列百姓中被他们公认最伟大的领袖啊。请问你，摩西有胆叫上帝父吗？找不到。以利亚呢？敢不敢？以赛亚呢？不敢。哇，他们都不够资格哎。哎，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犹太人要干掉他？为什么？啊，为什么犹太人找机会就要拿石头打死他？为什么？他胆子太大了嘛，他有够胆呢。什么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犹太人不昏了吗？你什么东西啊，你敢叫上帝啊，耶和华是你的父啊，拿石头打死你。听懂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跟神是有一个不可以跨越的鸿沟啊，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听懂吗？人是被造的，神是创造者，清楚吗？人哪里有资格？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跟上帝讲说Daddy， 这样懂了没有？不够资格的，不可以的。人只有人的生命啊，人哪里可以叫上帝说父啊？现在懂了没有？这是多么大的特权，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上帝说你看，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父把一个伟大到不能够形容，那个何等，那个何等啊，是什么意思？你能够体会吗？就好像你带一个小孩子到海边去玩，你跟那个小孩子讲，你知道海水有多么的大吗？有多么多吗？那个小孩说你跟他讲拿个桶子去挖，看挖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海水挖完。那个小孩子如果有半个脑袋，他就会说不必，不必，挖不完的，是不是啊？何等啊，何等啊，那个浩瀚，那个丰富，是不能够想象的。神是用一个伟大到不能够想象的慈爱赐给我们。那个慈爱是什么意思呢？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哈，是不是像我们那边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较软弱啊？有的时候啊，就跟神讲啊，神啊，你可怜我，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了，这实在太重要了啦，求求你了，你一定要答应我，你爱我，你就一定要给我了。你不给我呢，就是表示你不爱我。你们这边有没有这种软弱的弟兄姐妹？
我们那边的弟兄姐妹有的就是这么软弱，然后如果上帝怜悯他，哇，感恩节做见证，他第一个报名。哦，感谢赞美主啊，神真的很爱我，我碰到一个很大的痛苦，我有一个很重的需要，我有一个很难的难处，哇，我拼命祷告，上帝答应我了，神真爱我。真的吗？真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拼命祷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有一个很深的痛苦，然后上帝不答应我们，是不是上帝就不爱我们呢？不是哦，不是哦，这里很容易懂哦，这里过得去吗？很难过，很难过。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老约翰在这里他看到一个东西，他说，你看父用何等大的慈爱赐给了我们，这个慈爱是什么呢？他说，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你可以被称作是神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大到不能再大的慈爱，懂吗？懂哈，不容易哦。我小的时候啊，家里很穷啊，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带饭盒啊，带一个小便当的，然后在学校要大家一起吃的呀，哦，那个很丢脸了，都要盖起来哦，因为怕人家看见嘛，我们吃什么东西，知不知道？然后很气的是什么呢？那个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啊，人家那个盒子就很漂亮，对不对啊？然后又很大啊，然后一打开哦，哦啊，我们那个口水啊，哇！忍不住啊，因为什么蛋啊肉啊什么都在里面啊，鱼啊，对不对？我们这都是那个台湾人叫菜脯，萝卜干啊什么，这种穷人就吃这个嘛，还有什么东西吃了，对不对？哇，很丢脸的盖着这样子吃了，对不对？那最讨厌就是那些有钱人啊的小孩啊，哎，你吃什么？给他气死，你知道吗？羡慕不羡慕啊？啊，对人家家有钱羡慕不羡慕？超羡慕，我告诉你啊，超羡慕啊！然后人家家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呢，在那个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呢、啊，因为那个年头大家都很艰难的了，但他就有几家人很有本事的，那搞一些什么洋货，你知道那个年代。可以拿到外面进来的东西，那个简直就像月球来的东西一样了。他拿一个铅笔也气死我们，你知道吗？日本的哦，哇，日本的哦，我们那个眼睛啊都要掉下来了，你知道吗？真的哦，看，借我看一下，借我看一下。哇，好羡慕哦。为什么人家爸爸那么有钱呢？为什么人家爸爸那么有办法呢？我们一个同学跟我说，哎呀，做人家家的孩子可能比较好。他说的对不对啊？对呀、啊、对呀、啊、真的对呀、啊。你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像我在北京碰到一个年轻人就讲，哎呀，还是要找个对的老婆啊，至少可以少奋斗20年啊，不然我们这个啊，清华毕业的呀，工资很高的呀，他但是一看到北京的房价，他不死定了吗？他说不吃不喝也买不到啊， 那只有等到看看，那找个好的老婆，他人家家里有背景的，我们才有点出头天嘛，对不对？就做人家的孩子了，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天父说，你现在算我的小孩，哎，这个好不好？这个好不好啊？哎，你是天父的小孩哦。我举个例子哈，现在有八个 teenager 男生住在我家啊，因为住在我家呢，很自然的被教会的弟兄姊妹认为这八个是谁家的孩子啊？刘家的孩子，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是刘家的孩子啊。有没有好处啊？有没有好处啊？哦，他们占了多少便宜，你知道吗？这个全世界好吃的，到我们家都进了谁的肚子？全部进他们肚子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要请我们吃饭啊，都要想很久，你知道吗？因为一请我们吃饭，我们不是去两个人的嘛，对不对？我们一去十个哈，八个小孩，两个大人，不就十个吗？而且你知道，我们那八个一个人吃的，可能是你们四个人的。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不在了，对，已经结婚了啦。已经生小孩的了。这个孩子有一天放学回来就说肚子饿。那天师母做了一锅的咖喱，他说：“哦，我最喜欢吃咖喱鸡了。”自己拿碗啊，自己盛啊，自己搞了。他就把电锅打开看一看，那个是十人份的电锅，煮了一锅的饭，他没有盛啊，他就把那个锅端上桌子。我还在想他干什么，然后我再看他拿一个碗就去盛些家里，然后他就坐在桌子前面说：“不会吧。”我也没理他了，我进去忙我的事了。等我出来，那一锅饭不见了，真厉害啊！做我们家的小孩有没有好处？很多好处啊，很多好处啊！弟兄姐妹要去爬山，弟兄姐妹要去钓鱼，弟兄姐妹要去游泳，弟兄姐妹要溜冰。都会，哎，要不要去啊？然后带你们去啊。那不是每个都要去的嘛，因为每个孩子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他们不愁没有人带他们出去玩嘛，对不对啊？他们可以有很多的好处啊。他们有没有坏处啊？啊，做刘家的孩子有没有坏处啊？也有嘛，他们也是半个 PK 嘛，对不对？哎，你刘叔叔家孩子这样子哦，啊，你聚会还敢睡觉、哦？都在看他们嘛，别家小孩睡觉没有人看见嘛，我们家的小孩一睡觉，马上就有阿姨走到后面，啊，怎么睡觉呢？有一个小孩回家说：“啊，为什么就盯着我们看？”我说：“为什么盯着你们看？”因为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啊？听懂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被称为谁的儿女啊？ 做神的儿女有没有好处？什么好处？我告诉你，神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这个好吧？哎，我们家的孩子打开冰箱吃东西，要不要申请的？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对不对啊？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吃就吃，要喝就喝，要玩就玩了，对不对啊？他不用申请的嘛？为什么？他是家里的孩子嘛，是吧？你今天是神的孩子，神一切的丰富是谁的？好不好？这个爱够不够大？当然了，做神家的孩子有一点小麻烦的了哈，是不是啊？你是神的孩子，就要有个样子出来了，对不对啊？人家说啊，你信耶稣的、哦，哎，你有没有发觉这个事？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不信主的人，我在哪里碰到他呢？我在 Macy 碰到他。我过去30年去 Macy 不超过3次。哦，我们家住的那个 town 的 zip code 是全美国 retail value 排行前3名的，因为我们住的那个 town 所有的衣服、所有的鞋子是 tax free。 OK， 我们那个 town 的 shopping 的地方啊，多的不行了、啊，从我们家开车子东南西北随便哪个方向开5分钟一定是一个大漠。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还有从加州去的弟兄姊妹，只要一到我们家住过一次的，都说这里是 shopping center 的 heaven， 是购物天堂。他说不但免税而且便宜很多，因为它的 volume 很大嘛。我们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怎么会讲到这个事？我去三面三次，我住这种地方我只去梅斯三次，因为我不去的嘛。结果那次在梅西碰到这个不信主的，他说你是刘志雄啊？我说是啊。他我告诉你啊，你们教会的人实在有够差劲。我说为什么？哈，没有看过你们教会这种人的啦。我说我们教会什么人啊？他说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个资生堂的专卖店每年有一次清仓大减价吗？我说资生堂是什么东西哦？我真的不懂嘛，资生堂是什么东西哦？也不是花生堂，对不对？那你跟我讲加州的 Seas 我知道嘛，哈，那个我爱吃的嘛。你跟我讲什么资生堂什么东西啊？我说干什么？你跟我讲嘛，什么事情嘛？他说就是那个卖化妆品的啦。我说化妆品怎么样呢？他一年一次的大减价。我说大减价又怎么样呢？我说大减价不买最便宜啊。那这个是我的 philosophy 嘛，对不对？现在跟我讲这个是讲不通的嘛，我们是这个鸡跟鸭在讲话的嘛。他说你不知道那里都是早上4点钟就大家在那边排队吗？因为他一开门以后你就冲进去，谁先到谁先拿，然后说价钱便宜的不行了，都疯狂的，什么1/10的价钱啊，什么这种的。他说哪里有你们教会这种人啊？一排排一大堆都是你们的人啊。你说岂有此理，不岂有此理？我们教会的人连排队都不可以啊，还要给他这样子骂啊。 你是神的儿女，其实有很多的事啊，你一不小心啊，就会被人家批评的，对不对？哎，那个不信主的人干很多坏事哦，没有人批评他的，对不对？但你只要一信主了，你再干那个坏事，哎，怎么信耶稣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权柄，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这个好不好？好哈，还不够好，只是称为神的儿女。下一句说什么？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弟兄姐妹，神如果只是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这已经是莫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有权利回到神的家，对不对？我们不用下地狱，对不对？这真是好的无比了。你如果问我，我说 good enough， 但神说 it's not good enough。 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神不但称我们做儿女，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还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但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个更好，你被称为神的儿女，这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但是如果你的生命还不是，我告诉你，你不是那个生命，你就是住在神的家里，你也很不痛快。你知道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啊，常常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啊，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小气啊？哦，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够小气的，对不对啊？上帝应该宽宏大量嘛，信耶稣欢迎回来，不信耶稣，不信耶稣我把你耳朵揪了也给你抓进来，这样子比较好嘛，对不对啊？各位，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啊，没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啊，把你摆在神的家里啊，神的家对你来讲就是地狱。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就会懂了。念仪还没有来他念的那个研究所之前呢，那个研究所在他们前面两届有一段时间呢，研究所里面那个校园查经班里面呢，出了几个美女。那你要知道哈，他念的是理工大学啊。理工大学本来要找那种有头发的就很难了，因为那里面全都是一堆木头嘛。居然现在有女生，而且是美女，你想想看，在校园里面怎么样？超级有吸引力，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查经班呢，很多那些那个什么苍蝇啊、蚊子啊，什么那种，都过来混了，在那边混的哦。那我们这几个美女很好玩哦，人家什么找他讲话啊、约他什么的，没空。你真的要跟我讲话吗？礼拜天去我们教会吃完饭，我有空跟你讲话。所以这些人礼拜天要不要来？来了哈。那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都是从学校有交通车，把大家一起装着一部车，因为那个时候学生都没有车的嘛。那个年代学生谁有车啊？那有车是奢侈到不能再奢侈的事了。然后就一开45分钟送到我们聚会的地方来了。 把这些人送来了，这些人高高兴兴的来啊，哇，今天可以跟他讲话喽，好开心哦。要进到我们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很好玩的啊。我们教会那个时候讲道基本上是有一位叫徐华医生的。那徐华医生呢，他讲道有一个特点的，他一上台就告诉你们说，你们看我是中国脸还是洋人的脸，大家说中国脸了，我告诉你，我是真正的中国人，彻头彻底的上海人。那所以你们就了解，既然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他就先跟你讲清楚，他没有时间观念的，然后他开始讲道。我天哪，他讲了一个半钟头，口渴了，拿起茶来喝一口，喝完他说这是开场白。哎，各位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坐在下面听他讲道，我们是如痴如狂啊！我们跟他一起笑，我们跟他一起哭，我们从他讲出来的圣经的话语，我们真看到神的亮光，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伟大，我们在那里简直是在地如在天啊！我们享受的不得了。听懂吗？你有没有想到那些苍蝇他们坐在那边怎么样啊？我告诉你，每30秒钟他们就看表，一直看，还没讲完呢，怎么还没有讲完呢？怎么还没有讲完呢？哇，我坐在那边看他们，我实在觉得真惨啊，真惨啊，那些人真惨啊，他听不懂嘛，他也不想听嘛，对不对？他那边好痛苦，我一直看表，一直哇，做到什么时候？我们那时候礼拜堂很小，人很多，那这些人一去都被摆在中间，动也不能动，就看他们在那边这样子，看表。运气好是2.5个半钟头结束的，运气不好3个多钟头他还不想下来啊。终于徐弟兄说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基督徒都觉得哎呀怎么就完了，再讲吧，对不对啊？那几个人高兴啊，终于结束了。哪里晓得徐弟兄才下来，另外一个弟兄上去说，我们现在唱诗歌第几首。唱诗歌干什么？原来我们开始播饼聚会。我们每个礼拜都播饼的，而且我们一播饼就1个钟头啊。你要知道，在我们教会啊，你听到不来没有关系的，你播饼聚会不可以不来的，因为播饼聚会是主自己设立的聚会嘛。所以播饼聚会是我们最享受的一个聚会啊，我们最爱的一个聚会啊。我们在那里用着诗歌，用着祷告，用着赞美，我们把一切耶稣基督所配得的，我们都献给他。我们在那里一直祷告啊，一直唱歌啊，一直祷告啊，一直唱歌。你想想看，我们在那边过瘾的不行了，那几只苍蝇呢？我告诉你，他们原来是这样坐来坐来坐坐坐不动了，等到我们报名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会动了，都僵了，你知道吗？一个一个都像傻瓜一样在那边，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然后我们讲的祷告，他们也听不懂。啊，怎么哭啊，怎么感谢主啊，你那么爱我，他们简直肉麻的都不行了。你想想看，这些人如果将来给他送到天上去，在天上随便一个聚会2000年，你说这些人要不要自己往地狱里面跳？弟兄姊妹现在懂了没有？你不只是要被称为神的儿女，你必须要有神儿女的生命，你才能够享受在神家里一切的福气。
你如果没有这个生命，
你在神的家里你苦死了。哎呦，我们是到十一点半是吧？还没有。好了，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好了。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是将来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神家里一切的丰富，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神的管教。前面几样你们都爱，对不对？阿门吗？管教爱不爱？爱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有一天就会知道，管教也是恩典，明白吗？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你如果是他的儿女，他一定管教你。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他没有管教你，那说明什么？你知道吗？恐怕你没有得救，你可能还是希伯来书说那是私生子，那个不是神的孩子，明白吗？因为只有神的孩子神管教，不是神的孩子神不管的。所以如果神管你啊，你要千感谢神万感谢神，因为你被管教证明你是他的孩子。没有一个阿门的哈。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为我们这些人所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浩瀚。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想也都没有想过的。小朋友很喜欢问问题的，我们那个青年团契的小朋友很多问题，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天堂怎么样？天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到天堂干什么？我们会不会很无聊啊？天上有没有游戏啊？那小孩子问很多问题嘛，对不对？我的狗狗会不会去啊？小孩子可以问好多问题嘛。那我跟这些小朋友讲，我说很多答案不知道嘛，因为圣经没有讲嘛。但是我知道的是什么呢？那个好到你想不到的。那他说举个例子吧。我说我猜是这样子哈。我猜也有点根据，不是没有根据的。我猜是人在天堂上，你想吃多少冰淇淋就可以吃多少冰淇淋，而且吃完了不会胖。那些小朋友看我，真的哦，这么好啊？我说这哪里算好，天堂好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还没有显明，神没有告诉我们。但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有一天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我不知道你有多么的明白这一句话对着每一个基督徒是多大的鼓励和安慰。你如果不爱主，你如果不追求，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对付自己，你没有好好的恨恶罪恶，你没有好好的追求圣洁，你不会觉得向主有什么难。
知道吗？
来唱唱诗歌很简单嘛，主我愿意向你，这谁不会唱的？但是我告诉你，你真的开始说主我愿意对你认真，我真的愿意向你，你越做你就会越对自己失望，你越来越发觉说原来我的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肮脏，这么多的污秽，这么多的软弱。如果信主三年五年是这个样子还可以原谅，如果信主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个样子，哪里还有脸见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个人越圣洁的时候，一个人就会越看见自己的不圣洁。一个人自我感觉很好的时候，这个人是糟得一塌糊涂。听明白了没有？黑暗中什么污秽也看不见，太阳的强光之下连空气中的灰尘都看得见。你越靠近这一位圣洁光明的神的时候，你身上的污秽就越明显，到一个地步你会认为你没有希望，到一个地步你会认为我哪里有可能像神呢？可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哇，这个必好不好？太宝贵啊！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本事，是他有无限的怜悯。他说我们必要像他。为什么我们会像他呢？他说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会像什么？根据我们看见什么。我结婚的时候，人家说一朵鲜花，下一句什么？真伤感情，对不对啊？他是鲜花我承认了，但是我有那么糟吗？是像牛粪吗？实在有点不服气啊。到我女儿高中的时候，她有一天翻箱倒柜要找别的东西，居然找出我们的结婚照。她看了半天，她就跑去问她妈妈：“妈咪，这个女的是你没有问题，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师母就跟她说：“你爹啊。”不可能，我爹没有这么丑。结婚几十年以后，可怜的师母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别人跟他讲说：“哎，你们很有夫妻相。”哎，我占便宜了，对不对啊？越来越像他嘛。可怜的他呢？那为什么会有夫妻脸，知道吗？因为常常看，常常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常常看主，你就会像他。好，我们低头祷告吧。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你实在太爱我们了，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想不明白的。求圣灵用着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何等的指望，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这个指望，今天在地上怎么靠着你洁净自己，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拜拜。